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6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各国领导人纷纷悼念。英国大火至少30人死亡，抗议者闯入市政府要求正义。特蕾莎梅宣布500万英镑的援救灾民计划。特朗普宣布取消前任美国总统政府与古巴2014年签署的协定。特朗普称被朝鲜释放的大学生命运堪忧。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朝鲜保护所有囚犯的人权。美国国防部说没有情报能证实伊斯兰国领袖已死。中国北方高温，南方暴雨，部分地区连续红色预警。亚投行批准三国加入，成员国增至80个。亚马逊137亿美元收购美国有机全食超市。中东加沙地区供电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球油市仍供过于求，油价再度下跌。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伦敦西区高层塔楼火灾已经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法新社消息最新统计显示还有数十人失踪。火灾死伤惨重，引起了遇难者家属以及生还者极大的愤怒，抗议者周五下午前往市政厅抗议。法新社报道，周五下午100多抗议者一度占领康辛顿以及舍希尔的市政府，这是伦敦西区廉租房政府所在区域。示威者情绪高昂，一度闯进市政厅之内，他们还高喊没有正义，没有和平，以及杀人犯等口号。而其他的大约数百名的抗议者则是在公共大楼外聚集。示威者指责政府隐瞒真实的遇难者人数，企图掩盖真相。法新社援引警察局长坎迪表示，30人死亡人数仅仅是暂时的一个统计，因为还有大量的人员失踪。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五前往西斯敏和施尔西两间医院看望火灾伤者。周四，特蕾莎梅也赶往了现场，会晤了警方以及消防负责人，但是特蕾莎梅没有探望灾民，受到民众的批评。特蕾莎梅在周五晚些时候宣布一项500万英镑的援助方案，援助受到火灾侵害的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迈阿密宣布取消前任政府与古巴2014年签署的协定。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并且指古巴政权野蛮，呼吁哈瓦那释放政治犯。法新社消息说，特朗普周五在迈阿密讲话当中表示，前任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在2014年签署的协议没有帮助到古巴人民，确实古巴政权受益。他说，为了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取消前任政府与古巴签署的令人担忧的协议。特朗普还承诺将发布新的古巴政策，着重于严格执行旅游与贸易，防止美元流入，资助压榨人民而且由军方支配的古巴政府。特朗普在讲话当中说，现在我是总统，美国将揭露古巴政权的罪行。特朗普指古巴民众近60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还说，我们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会牢记曾经发生的过去。特朗普还呼吁古巴释放在押的政治犯。他表示，古巴当局没有释放所有政治犯之前，美国不会解除对古巴政权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表示，日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命运令人堪忧。法新社消息，在朝鲜被拘禁一年多的瓦姆比尔陷入昏迷。联合国人权专家在周五呼吁朝鲜保护所有囚犯的人权。特朗普周五在迈阿密谈到日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时候就表示，他的健康状况真的非常糟糕。特朗普还说，我很高兴国务卿蒂勒森和我本人以及我们出色的团队成功将瓦姆比尔送回他的父母的身旁。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也表示，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但是至少瓦姆比尔的亲人可以照料他，守候在他的身旁。瓦姆比尔的父母则是表示，瓦姆比尔遭受到严重的神经损伤，他们绝对不会接受朝鲜当局对瓦姆比尔病情的解释。在17个月囚禁之后，瓦姆比尔于本周二到美国的俄亥俄州，他的家乡。目前瓦姆比尔身处辛辛提纳大学的医疗中心，情况稳定。另据报道，德国统一支付欧盟建设的中流砥柱德国前总理科尔在周五告别了人生，终年是87岁。科尔之死，全球众多的领袖为之悲痛。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没有科尔的扶持，就没有前东德人现在是德国富有声望的女总理默克尔的今天。科尔是他的政治之父，默克尔以深情的语气回忆，有他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运气，他决定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默克尔准备在罗马会晤教皇方济各，他说他将以一个伟大的欧洲人统一德国的首相的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只有科尔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才能把在前共产东德成长的默克尔在两德统一后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培养。不过默克尔1999年经过党内激战接替科尔担任基民党领袖，对此科尔似乎一直没有原谅。德国图片报最早宣布了科尔周五早晨安详告别人世的消息，他的妻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科尔身体状况多年来一直不佳。科尔走了，今日艰难前进的欧盟似乎感到有点失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形容科尔曾经是欧洲的要素，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同样的反应，他称赞科尔是德国统一以及法德友谊的建筑师，我们失去了一位伟人。法国人对科尔的印象至今深刻，前法国总统密特朗与科尔手拉手在诺曼底纪念二战，让两个曾经是死敌的民族瞬间超越历史，中心和好的镜头常驻记忆。密特朗同科尔是欧盟统一货币的发起人，由此诞生了欧元区，两人为欧盟中间冷战后东扩奠定了基础。科尔历史留名的举动可能是促使美国总统老布什以及苏联总统科尔巴乔夫行动，促使他的欧洲同伴行动，在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的1990年使得前东德共产国家与西德统一起来。老布什得知科尔逝世后感叹，一位真正的为自由而战的朋友，一位欧洲最后的最伟大的领袖之一离别人世。俄罗斯总统普京则称赞科尔是一个出色的人，坚决支持发展俄德友好关系。科尔是战后美苏英法四国军事占领德国的终结者，他逐步为德国走出战争阴影，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奠基。1982年科尔52岁时担任西德总理，之前他粗犷并且有点外省人的作风常常有人嘲笑，谁也没有在这一个收税的公务员父亲的儿子身上打赌政治前途。然而在1989年10月9日柏林墙倒塌，这位在党内遭抗议的保守党政治家自我形容披上了历史的大衣，他不顾各方疑虑，迅即推动两德统一，并且很快达到了目标。
江苏徐州丰县一所幼儿园门口发生爆炸，造成8人死亡，65人受伤，嫌犯是一名22岁的男子，已经在爆炸当中死亡，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爆炸发生时，孩子们和幼儿园的老师还在园内没有出来。爆炸的幼儿园门口则有很多等着接孩子的家长。爆炸造成8人死亡，65人受伤。初步的调查显示，嫌犯是姓许的一名男子，今年22岁，徐州市泉山区人，有神经性的疾病。他已经在爆炸中死亡。在其住房内发现有自制的爆炸装置材料，墙上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死亡灭绝等字迹。在本台驻北京记者骇客施密特发回的报道中，一名因一名叫宋丽丽的家长说，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幼儿园门口等着接孩子。他说当时正是学校放学的时候，幼儿园的门刚刚打开，但是孩子们还没有走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救护车已经来了，但是他就没有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事情。另一名因一名叫王丽萍的女性周五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见证说，当她突然听到爆炸声的时候，她当时正在等着接孩子，她啥也看不见，但是她很害怕，在她的身后很多人倒在地上，她吓坏了。
全球的油市仍然是供过于求，油价再度下跌，请听方华的介绍。
由于全球油市依然供过于求，国际油价呈现下跌的趋势。星期五，亚洲股市开盘之后，油价微幅震荡。美国原油7月期货交投于每桶 44.39 美元左右，跌幅大约为 0.16%。英国布伦特原油8月期货交投于每桶 46.88 美元附近，跌幅大约为 0.09%。布兰特原油期货自今年5月底以来已经累计下跌了 13%。 分析人士指出， 即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减产协议推迟到2018年第一季度末，国际原油市场上石油的供应依旧过剩。国际能源署也表示，尽管全球石油消费首次超过了每天一亿桶，但预计明年石油供应增长的幅度将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尼日利亚、利比亚和美国的增产将会使石油继续保持供应过剩的状态。美国原油产量过去一年增加了 10%， 达到了每天933万桶，接近最大的产油国俄罗斯和沙特的水平。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带头减产以提振油价，但油市依然供过于求，促使贸易商把更多的原油储存在东南亚海域的老旧的超级油轮之中。自五月底以来，大约十艘超级油轮被人租下用于存放原油。这些油船的年龄都在16年到20年之间，租期从30天到大约6个月不等。每艘油轮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在此之前，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西岸附近已经有大约30艘超级油轮用于长期储存原油。把原油存放在油轮之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季期交货的原油价格比远期销售更便宜，市场处于正价差状态。
中东加沙地区的供电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两个月以来，中东加沙地带每天供电时间只有大约四个小时，未来这一情况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糕。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要求，以色列在本周初宣布减少 40% 的供电量，而控制着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则指责这一决定会引发卫生灾难，尤其会对医院的运作造成冲击。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就此到现场进行了采访报道。拥有加沙地带最大透析科的西法医院每天接待180位病人，透析科负责人对供电量将减少的情况感到担忧。他对本台法语记者说，
Catastrophe will be happen as the patients will be go to die.
这将会是一场灾难，病人们将会死亡。如果他们不能每两天做一次透析，他们将撑不下去，没电，机器将停止工作，病人们将失去生命。这家医院目前供电主要依靠其自身的五部发电机，这里每天可供电18小时，而且还有多发电两至四小时的潜力，但储存的汽油不够了。发电机的这种依赖性让医院发言人感到不安。医院发言人说，
If any of the big generator broken,
如果有一台大型发电机坏了，那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将不得不关闭加护病房或一间手术室、透析科或另一个服务部门，但我们不能这么做。医务人员同时强调，频繁的停电对设备造成损伤，然而当地没有维修所需的部件。以上是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中东加沙的现场报道。
中国连日来气候异常，北方持续大范围高温天气，南方则是多地暴雨，天气不断，使得气象的版图呈现南北水火两重天的状况。亚投行在周五宣布，银行理事会批准阿根廷等三个意向成员加入，现在的成员国总数增到了80个。这次批准的三个意向成员国分别是东加阿根廷和马达加斯加。亚马逊在周五宣布说，将以现金每股42美元收购美国有机食品连锁超市全食超市公司，包括债务在内的收购总额达到了130亿美元，这是这家电商巨币最大的一笔交易案。法新社报道说，亚马逊指出，全食超市公司会使用这个品牌的名字，以及共同创办人兼行政长马基领导下继续营业，而交易预期会在2017年下半年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社交网站贴文指，证实自己已经成为私通俄罗斯案件的调查对象。 俄罗斯方面声称，多个渠道指出，俄罗斯的战机上个月空袭叙利亚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杀死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但是美国国防部说，没有情报能够证实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已经死亡。联合国消息，伊斯兰国在摩苏尔劫持了10万多平民，充当人肉盾牌。联合国在周五指出，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的摩苏尔旧城可能劫持了10万多平民。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立法大选第二轮周日投票，一切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法国选民准备赋予马克龙总统一个绝对的议会多数，而且是一个压倒性多数。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法国传统大党几近崩溃，政治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两个月以来的第四次，4700万法国公民被邀请投票，选出他们的国会议员。在预料马克龙的前进党大胜特胜的同时，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也很明确，弃权率恐怕很高。上周第一轮立法选举投票时，高于 50% 的注册选民放弃了投票，打破了第五共和国最高纪录。年轻而雄心勃勃的马克龙总统等待着他的前进党证实这一辉煌成果，这将使得他在几乎没有多大束缚的情况下实施自己的政治纲领，特别是实施备受争议的以政令形式改革的劳动法。几乎所有民调都轻而易举地得出了结论，这个与贝鲁领导的中间党结盟的马克龙的党星期天获得的议席将在400至470之间，法国国民议会议席总共577席，共和前进能拿到400多席，可谓将是一场远远领先于传统左右两大党的席卷性的胜利。左翼社会党、右翼戴高乐党几十年来一直框架着法国的政治生活，这次如果不出预料，社会党将崩溃，共和党将陷入困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法国的政治观察家认为，人们向所有旧有体制的代表开火，尝试新的事物。法国宪法专家莫斯判断，投票结果，法国国民议会应该发生自1958年以来，甚至自194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上的革新换代。目前投入第二轮立法选举的候选人分布情形如后，共和前进党454人。共和党264人，国民阵线120人，法国不服从67人，社会党65人，贝鲁的中间党62人。因为马克龙领导的前进党的战略上保持中间立场，这样可以希望在第二轮决赛时，同时能够从左右两方吸收选票。也许现在唯一不清楚的，将是一场席卷性的滔天大浪，还是可观的浪潮。在狂欢节真正来临前，民调机构现在学会了谨慎。法国 Sofheis 民调机构表示，在第一轮与第二轮之间或可出现一个修正。选民或许说，马克龙获得绝对多数确信无疑，再没有必要锦上添花。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另外一个民调机构 ELAB 周四公布的民调显示，1/6的法国人希望修正第一轮的比率，不要让前进党一党压垮了国会。其实最难肯定的是第二轮的弃权率有多高。根据最后出炉的调查，在第一轮已经出现高达 51.3% 的历史性弃权率之后，这一比例有可能在第二轮高达 53-54%。总之，法国国民议会的面貌注定大变样。在奥朗德政府的禁止兼职法实施之后，本次进入第二轮的任期届满议员只有222位。新一届国会将有非常多的女性议员，前进党的数百位议员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政治学徒。其他党一般预测最高的都难拿到100位议席。以共和党为主的中右翼联盟最后拿到的席位约在60-132席之间，比上届至少减少了100席。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盟的情况更惨，这个阵营第一轮总共拿到了 9.51% 的选票，而上届他们的议席几近300席，第二轮预估左翼联盟顶多拿到20-30席。至于极右翼国民阵线以及激进的左翼法国不服从，两党都没有成功的把总统选举时四分天下的成绩延续下来。第一轮立法选举得到 13.74% 的法国不服从，现在唯一盼望的就是能够拿到组成党团必须的15席。 而第一轮得票率 13.3% 的国民阵线早已放弃了组建党团的希望，他们只能拿到1-5席。这是一场几乎没有戏剧场面的平淡的选举，大多数人们不再期待发生什么。当然，有几个选区仍然值得注意，比如法国不服从领袖梅朗雄在马赛选区能否胜出，前社会党总理瓦尔斯在埃松省能否如愿。当然，还有菲利普政府的6位部长能否保住第一轮的优胜态势等等。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6月16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关注的内容是，在即将于本周日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后诞生的新的法国国民议会中，还会不会有反对的力量。该报指出，根据预计，在18号星期天的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后，总统的前进党籍的议员将会在议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总统不仅将会在国民议会拥有压倒性的执政多数，而且其他的来自共和党或者是社会党的议员也在竞选中表示，他们赞同总统马克龙的施政计划。也就是说，马克龙在国会不仅有来自于他自己政党议员的压倒性的执政多数，而且即使其他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其他政党的议员中，还有议员会支持马克龙的施政计划。因此16号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关心的是，在即将诞生的新的国会中，还有没有能够和执政当局对抗的力量。法国世界报表示，共和党的议员中将会有不少人来扮演反对派的角色，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服的法兰西也希望能够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就即将诞生的新的国民议会，法国世界报表示，一方面是总统执政党的议员人数占压倒性的多数，另一方面，面对执政多数，国会的其他政治力量还是非常的意见不一致，他们经常在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上意见分歧。该报指出，根据预计，在国会的577个席位中，总统马克龙的共和前进党及其盟党会有400-455个席位，共和前进党也因此将成为法国第五共和以来在国会拥有席位最多的政党。面对这样的一个霸权形势，其他的政党很难在国会成为强有力的反对派，很难制止总统府提议的法案的通过。更何况，其他的政党，其议员们的观点还不一致。就像共和党立法选举领头人巴鲁安所指出的那样，马克龙将拥有所有的权力。法国世界报指出，根据预计，法国右派应该会在国会拥有50-110个席位，右派应该会有足够多的议员而可以在国会组成党团。因此，右派的使命就是要在国会成为主要的反对的声音。但是右派内部最近分歧严重，一些未来的右派议员已经表示会支持也是来自右派的总理菲利普的一些经济政策，支持总理菲利普的劳动法改革。至于法国的左派社会党，社会党在国民议会的议员将根本起不到反对派的作用。在上一届议会中，社会党掌控着一半的席位，但是这一次将只会有15-40个议席。在议会组成党团需要至少有15个议员， 也就是说，社会党有可能可以组成议会党团，但是即使社会党组成了党团，社会党在议会也起不到反对派的作用。很多的社会党未来议员都已经表达了他们对总统马克龙的善意。不屈服的法兰西，他则希望成为反马克龙的带头人。根据预计，不屈服的法兰西可能会在议会拿到10到23个席位，他还是有希望组成议会党团的。他确实有望成为反马克龙的带头人。而且民调也显示，法国人认为不屈服的法兰西将会是反马克龙的有效的反对派。至于另一个勇于反马克龙的国民阵线党，虽然在总统大选时玛丽娜勒庞进入第二轮，但是由于法国的立法选举制度，国民阵线党只能有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议会议员人数，他很难成为议会里反马克龙的带头人。所以面对这样的议会形势，法国世界报援引分析家说，如果议会里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马克龙提议的法案都能够在议会通过的话，那么马克龙的反对力量到时候就只能是在大街上表现出来了，也就是民众上街游行示威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上周巴拿马政府闪电宣布和台湾断交，终止了和中华民国105年的外交关系，对台湾造成很大震撼。台湾政府对这件重大的外交挫败具体怎么回应的呢？
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举行记者会说，他要正告北京当局，为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台湾已经善尽一切责任，但是北京的做法冲击两岸稳定现状，台湾人民无法接受。他说，绝不会坐视国家的利益一再受到威胁与挑战，绝不会在威胁下妥协让步，并且说不乐见因为北京当局错误的思维跟挑衅，让两岸关系从和平走向对抗。那一般认为呢，这是一个态度强硬的声明。
同一天，台湾总统府也发表了声明，据说为未来的反击埋下了伏笔。
哦，没错，台湾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当中强调，北京当局的做法是冲击现状，是将两岸由和平推向对抗的错误做法，所以提到了一句重要的话，就是政府将重新评估两岸情势。那另外在第一时间，台湾的陆委会也发表声明说，巴拿马与中国大陆建交对两岸关系是个重创，政府会先评估关注整个形势的变化，收集更多的资讯，同时对目前两岸的各种措施进行检讨与审视，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那这些呢，可以说都是伏笔。到了昨天，也就是断交的两天之后，整个事情就更加明朗了。
那么民进党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回应巴拿马断交事件呢？
是很明确的，就是民进党政府现在打算要调整两岸政策作为报复。首先呢，是透过媒体放话，将严审中国官员赴台交流。理由是这样的，就说民进党执政以后啊，大陆严格限制了台湾学者官员前往大陆交流，层级最高只到科长，但是台湾却对大陆开大门，依然有上百团的台办官员率团前往台湾交流。那么既然大陆感受不到台湾的善意，以后台湾将要回归互惠对等的原则，所以台湾将会采取措施限缩大陆官员来台交流。那陆委会的副主委邱垂正在15号就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啊，过去台湾对两岸交流始终保持最大的协助跟最大的空间，但是台湾官员或是部分学者却被片面限制前往大陆交流，这种不对称跟失衡的状态该是进入检视检讨的时候。 那除了他这样讲之外，另外就是民进党的秘书长洪耀福也公开的呼应他的说法，说这个包括大陆官员跟涉台的学术单位，有些人在大陆整天发表对台湾不友善的言论，说是要统一要攻击，那讲一些偏激又侮辱台湾的话，为什么要让他来台湾呢？这个洪耀福说呢，严审大陆官员来台交流本来就是国家主权的展现，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做法。那就有台湾媒体问到说，对于大陆媒体来台设点采访，是不是也要限缩呢？洪耀福回答说，基于国家安全，他认为都应该去做。那这个就是目前为止啊最新的一个发展，相关的限制措施应该很快就会公布，两岸关系的前景可以说是更不乐观了。
你曾在新闻里提到，由于大陆方面的压力，台湾有五个非邦交国的驻外单位被迫要改名称，这件事有最新的发展吗？
是，的确是有，但是啊，非常的无奈。最新的发展就是，台湾派在这五个非邦交国的驻外单位大概全部都得要改名了，也就是说，不准再用中华民国或是台湾这样的头衔，全部都要改成台北。那这五个国家就是巴林、厄瓜多尔、杜拜、奈及利亚跟约旦。比如说台湾在杜拜的商务办事处原本叫做中华民国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商务办事处，现在已经被迫改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那台湾在奈及利亚的驻外单位本来叫做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奈及利亚除了要求要改为台北之外，还要求必须要搬出首都阿布加，甚至还说如果不配合就会有激烈的动作。因为迫于无奈啊，所以台湾打算最近就把它改名为台北贸易办公室，并且依照奈及利亚的要求搬迁到旧都拉各斯。那其他的也都是类似这样全部改成台北。台湾本来就跟这些国家没有邦交，面对大陆的施压更是完全使不上力。我想纵观这些两岸的外交战，值得注意的就是台湾的外交空间或是国际空间受到压缩，但是台独人士似乎并不担忧。独派大佬辜宽敏就说，这次巴拿马断交事件他非常欢迎，因为这样呢，宣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空间就大了一点。辜宽敏的话会不会也是蔡英文的心声，值得两岸共同关注。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各国领导人纷纷悼念。伦敦大火，至少30人死亡，抗议者闯入市政府要求正义。特朗普宣布取消前任美国政府与古巴2014年签署的协定。特朗普称被朝鲜释放的大学生命运堪忧。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朝鲜保护所有囚犯人权。中国北方高温，南方暴雨，部分地区连续红色预警。亚投行批准三国加入，成员国增至80个。亚马逊137亿美元收购美国有机全食超市。中东加沙地区供电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全国油市仍供过于求，油价再度下跌。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方华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亚投行召开年会，首个股权投资项目落地，还有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有利于美国优先吗，以及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法国甜食米布丁，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届年会于6月16日至18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与此同时，亚投行首个股权投资项目也落地。亚投行本周四批准了总额大约为 3.24 亿美元的三个新项目，其中包括向印度基础设施基金提供 1.5 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也是亚投行首个股权投资项目。亚投行副行长兼首席投资官潘殿表示，开展首个股权投资项目是亚投行的另一里程碑，将提高亚投行获得以及资助高质量私营部门项目的潜力。据悉，印度基础设施基金计划融资 7.5 亿美元，其中亚投行出资 1.5 亿美元。 印度基础设施基金将致力于投资印度的基建平台以及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基建公司，并帮助地方基建项目吸引公共养老基金、捐赠和保险公司等全球长线投资者出资，以支持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当天批准的另外两个项目分别为 1.14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格鲁吉亚巴统绕城公路项目，以及6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塔吉克斯坦努列克水电改造项目一期工程。据韩国企划财政部公布的消息说，有25个亚欧国家部长级首席代表出席了16日在韩国济州开幕的亚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韩国财长金东允代表主席国韩国与会首次亮相国际舞台。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基础设施，会员国将深入讨论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合作，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和投资建设环保型基础设施的方案。在年会的第一天举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论坛上，印尼、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将介绍本国基础设施开发的政策和投资环境。此外，年会期间将举行以基础设施开发和投资为主题的十多场研讨会。除会员国的财长之外，韩国新兴体基建部部长和副部长、民间企业首席执行官、国际组织和学术界重要人士也将与会。中国财政部长肖捷、印度财政部长梅瓦尔以及格鲁吉亚、老挝、印尼、澳大利亚的财长都将出席会议。中国媒体也报道说，亚投行各成员国的代表、专家学者、观察员以及媒体记者等共2000余人参加了这次的年会。这是亚投行自发起成立之后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举办年会。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讲话中表示，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亚投行自成立至今取得了很多成果，秉承着高效连接绿色的理念，未来亚投行将继续努力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贡献力量，给全人类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明天。韩国财长在当天出席的亚投行年会上表示，韩国决定向亚投行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捐款800万美元，韩国将成为继中国之后第二个向亚投行特别基金捐款的国家。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向韩国的捐款表示感谢，并承诺将通过特别基金发掘更多优秀的项目。韩国财长表示，将积极协助年会成功举办，进一步扩大亚投行的影响力。为此，韩国政府在提供财政支援的同时，将与亚投行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开发经验，与亚投行成为互惠共赢的投资伙伴。他还说，韩国企业拥有强大的技术力量，能够为开发出成效大的项目做出积极的贡献。韩国将灵活利用亚投行的青年实习制度，帮助韩国优秀人才进入亚投行。此外，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五开幕的亚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上致辞时表示，只有韩国和朝鲜通过铁路相连，才能实现全新的陆海丝绸之路。文在寅指出，古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东西方国家才得以交流并分享文化。虽然韩国位于亚洲大陆的终点，但连接韩朝的金义线铁路被切断。文在寅还强调，真诚希望和平的半岛为实现亚洲稳定与和谐做出贡献。据分析，文在寅此番发言向国际社会公开表明，韩朝铁路连接工程是亚投行推进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致力于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另外，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香港已经正式成为亚投行的新成员。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提到亚投行的成员国和地区时透露，2017年预计有15个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新的成员，总成员可能将达到85到90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民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引发全球舆论哗然。特朗普的决定将对巴黎协定的实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否有利于美国优先？是否有利于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国内有支持总统决定的人士向媒体表示，巴黎协定中援助资金有3/4来自美国，这是否属实？本台就上述议题采访了法国气候谈判问题专家、法国四地组织主席皮埃尔·拉丹，以及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学院气候项目负责人大卫·勒维伊先生。首先，针对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大卫·勒维伊先生评论说，
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看，首先，这是在最近几年来获得巨大的进步之后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倒退，这是美国对多边外交模式的全盘否定。气候变化议题涉及全球，必须通过各国的合作，也只有在各国合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有效的回应，而特朗普总统却选择了不合作。很明显，他并没有选择未来，而是选择了另一个时代的外交模式，做出了反历史潮流而行的决定。这无论对气候谈判还是对全球共同财产的总体治理来说，都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不过好在多个国家对此早有准备，早在特朗普正式上任之前，各国都已意识到特朗普任期将是美国在气候议题上倒退的时期，各国就已经开始出台应对措施。无论是马拉喀什气候峰会的共同声明，还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讲话，还是印度总统莫迪关于发展太阳能的声明，都显示了全世界各国一致实施巴黎协定的决心。而美国政府自己将自己排除在外，这并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除了国家层面之外，全世界各国的城市、地区以及企业也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特朗普口口声声要捍卫美国企业的利益，而事实上，除了一小部分的煤矿等化石能源企业之外，绝大多数美国企业都支持美国实施巴黎协定。
那么如何解释美国的退出并未在全球引发多米诺效应？为什么说巴黎协定的实施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对此，皮埃尔·拉丹回答说，
自从2001年以来，气候变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从科学研究、国际金融的角度，还是从各国的立场来看，都同2001年布什年代大不相同。今天，即使是当初并不积极参与气候谈判，并且在最后一刻才犹豫不决地签署巴黎协定的俄罗斯，也拒绝追随特朗普。当然，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因为效仿华盛顿实在太丢面子了。就巴黎协定，我一向认为，当初能够有189个国家递交自主贡献目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189个国家达成一致遵循的共同发展目标，这就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今天就有许多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商开始在全世界各国市场招商，向那些签署了巴黎协定的国家推销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风力发电的涡轮。因为这些国家既然签署了协定，就必须开始启动能源转型。今天的银行业也开始将投资方向大规模转向可再生能源，而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投资。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棘手难题，因为他声称要投资煤矿，但是他将很难获得资金，因为银行在投资时不得不考虑经济效益以及舆论反应。一般来说，一家以燃煤为主的热电厂的寿命为40年，在今后40年内，热电厂是否能够保证继续运转，这就是问题所在。倘若下一任美国总统改变气候政策方向，返回巴黎协定，这一投资是否可以获得回收？所以，特朗普的所谓重新开发煤炭的口号，到目前为止仅仅是空头支票，他恐怕很难找到投资。我上周与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尼高尔·巴沙汉做一个电视节目，我们总结了美国的50个州以及各大城市对巴黎协定的立场。 根据我们的统计，三分之二的美国州政府都表示反对特朗普的决定，坚持遵守巴黎协定，所以特朗普的决定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具体影响。今天看到夏威夷州长签署协议，表示将遵守巴黎协定。与此同时，纽约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这两大举足轻重的大州宣布将结盟合作，共同实施巴黎协定。当然，一般来说，很难预测在高调的政治声明之后，具体的实施内容将是什么。此外，早在马拉喀什峰会上，就有360家美国跨国公司发表给特朗普的公开信，表示他们要求美国遵守巴黎协定，因为他们的市场在全世界，他们期待能够投标气候领域的项目，并且享受该领域的优惠贷款。因为倘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美国企业是否应该同其他国家的企业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因为欧盟、日本或者别的国家的企业很可能会采取措施阻止美国企业参与竞标，我不知道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将如何解决，因为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在全世界都有分公司，我们是否可以因为美国总统的立场而对全世界的美国公司都实行制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模糊的问题。
特朗普总统在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时，强调要捍卫美国的利益。美国有专家声称，实施巴黎协定四分之三的资金来自美国，这种说法有依据吗？美国应该为实施巴黎协定注入多少资金？对此，皮尔·拉丹先生首先回答说。
不，这不正确。目前唯一可以清点的就是设在韩国的绿色基金。在预设的100亿美元的基金中，美国承诺将出资30亿，但是到目前为止仅仅到位10亿美元。现在看来，其他2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将不会兑现。巴黎协定在资金分摊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因为要确定哪个国家应该出多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所以，倘若美国政府不遵守诺言的话，那就意味着别的国家就应该多做努力。法国与德国已经表示将提高援助金额，但是具体数字尚有待于确定。很明显，资金问题将是今后几年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总有一天，有一个问题会被提上谈判桌，那就是中国这些按照原先规定不应该出资的国家，也将被要求参与融资。到目前为止，这些议题尚未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另外，1000亿美元的目标是从2020年开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但也必须从现在开始加速筹资，千万不能使发展中国家因此而失去信心。
大卫·勒维伊先生针对美国退出后对气候领域融资的影响全面分析说，
应该分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有一个1000亿美元的资金，这是哥本哈根谈判之后的结果，这是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这一资金并不仅仅是来自各国政府的公共资金，也包括各国的私营企业在气候方面的投资，这里面包括各国银行、各国开发署的投资。这部分资金据经合组织最新的估算已经抵达700亿美元，而特朗普的决定所影响的仅仅是公共资金部分，这部分在1000亿中所占的比例极少，再加上专家们普遍认为1000亿美元的投资总体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美国的退出对1000亿资金的融资影响将十分有限。其次，涉及到巴黎峰会召开之前成立的总金额应该是100亿美元的绿色基金，这部分资金完全来自各国政府的公共资金。鉴于特朗普政府拒绝提供奥巴马政府承诺的20亿美元，绿色基金的资金总数将不是原定的100亿美元，而将为80亿。 不过就目前而言，问题并不是缺乏资金，而在于缺乏值得投资的可行的项目，因为这80亿美元中已经被核准的投资仅仅为10亿美元。最后，最可能受特朗普决定影响的是科研项目。有关气候变化领域的科研项目将严重缺乏经费，美国将大幅度削减所有与大气、太空以及与气候有关的科研项目的研究经费。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好在欧盟以及中国在科研领域拥有雄厚的实力。欧盟以及中国也许很快就会被要求提高他们各自在气候研究方面的科研拨款。
皮埃尔·拉丹先生最后补充说，巴黎协定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个国家应该出多少，如果美国拒绝出资的话，其他国家就应该多做努力。很明显，资金问题将是今后最大的问题，下一步要看的是欧盟以及中国等国家是否会弥补美国的不足。感谢皮埃尔·拉丹、一大伟·勒维伊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所带来的冲击，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Berlin 和 Anne-Charlotte 和 Laur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刘芳的配音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入夏天热，在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中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在法国经常见到的美食 黑欧类，可以翻译成米布丁。其实这道甜点类似牛奶粥，一粒粒圆圆的饱满的米融在牛奶中，还可以加上香草太妃糖，可以凉吃，可谓是夏天解暑的美食。米布丁顾名思义，这道甜点中要有圆圆的白米、牛奶和糖组成。如果把法文中的黑欧类直接翻译，就是把米放在牛奶里。有人认为米布丁这道甜点最早起源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是当地的招牌甜点菜。其实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一些欧洲国家都可以品尝到米布丁，可能也是因为米布丁不腻，也成为从孩子到老人都喜欢的甜食。米布丁有不少做法，下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基本做法。首先要准备如下的配料：一升牛奶、100克圆粒米、50克糖、黄油一小块、少许的香草糖，还可以用柠檬皮来做装饰。当然最好选择有韧性的米，不要使用那些一煮就烂的米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烹饪了。第一，要在牛奶中加入糖、香草糖和一个柠檬皮，最好把柠檬皮扎在一个袋子上，以便煮好后可以容易取出。然后把这些混合物煮沸，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多加或者少加糖。第二，等到牛奶沸腾后，就要像下雨那样撒入大米，用勺子搅拌均匀，然后把火减小，以便慢慢的煮沸。米需要非常慢的煮，否则容易把米煮烂。然后就可以加上少许黄油，这可以让米布丁的奶油香气味更浓。第三，等到米胀到与牛奶同样高度的时候，就可以关火，让米布丁慢慢的冷却，大米还可以继续慢慢吸收所有的牛奶。如果喜欢温热，可以马上上桌食用。如果喜欢清凉，可以把米布丁放到冰箱里冷却，这便成为夏天一道解暑的美食了。 当然，在上桌前可以把米布丁装入小的蛋糕模子中，周围还可以用橙子、芒果或者橘子进行点缀，既美观又好吃。当然还可以撒上一些桂皮粉，这也让米布丁的入口味道更浓。或者还可以把米布丁放在融化的太妃糖上，让米布丁更有蜜甜味儿。在法国历史上也有关于米布丁的一些轶事，如在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进行十字军东征，在经过桑斯途中，国王路易九世感到饥饿难忍，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做萨林贝内的牧师给国王送上了米布丁。要知道，在当时大米在法国属于非常贵重的食品，米布丁让路易九世国王打起了精神，继续前进。另外，现在法国厨师科斯向·埃斯托贝也回忆，自己在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给他做些米布丁，而且母亲还喜欢加入奶油，让米布丁味道更浓。几乎每天他都可以吃到散发香草味的米布丁，这也成为他童年温馨回忆中的一部分。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夏天避暑美食米布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各国领导人纷纷悼念。伦敦大火，至少30人死亡，抗议者闯入市政府要求正义。特蕾莎梅宣布500万英镑援救灾民计划。特朗普宣布取消前任美国政府与古巴签署的协定。特朗普表示，被朝鲜释放的大学生命运堪忧。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朝鲜保护所有囚犯人权。中国北方高温，南方暴雨，部分地区连续红色预警。亚投行批准3国加入，成员国增至80个。亚马逊131亿美元收购美国有机全食超市。中东加沙地区供电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球油市仍供过于求，油价再度下跌。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Shane Lennon 和 M 所演唱的 L'Eclips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On plane, l'amour léger dans l'âme. On a tellement de chance, on saute du coq à l'âne. La tête dans les étoiles, une chanson est un jeu. Alors, faisons de notre mieux, faisons le savoir. Si on s'éclipse ce soir, on le sait tous les deux.On se laissera porter comme dans nos rêves sur cette mélodie. Elle nous suffit ce soir à se croire immortel comme la nuit. Sensible, j'ai le cœur qui s'emballe, il envahit mon âme. Je me croyais plus fort, même si ça m'est égal.Si la vie est un jeu, le Se laissera porter comme dans